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每个星期来到你圣殿里边，都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能够永远不变的，能够让我们生命展现出来。主啊，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吸收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生活里边运用你的话语。其实你的话语都能够围绕着我们的生命，以致让人看到我们就是你的子民。主啊，谢谢你，愿神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来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今天跟大家的分享的题目就是回应诏命。在古代的时候的话呢，诏命就是皇帝的命令啊。我们看很多的古装戏的时候的话呢，一般来说，如果大臣拿着一个皇帝的诏命的话，一般大臣会怎么啊？然后呢，奉天什么啊？对啊，你们看电视比我还多了。所以的话呢，当这个诏命来到时候，所有的臣仆必须要跪下来接受这样一个诏命。在圣经当中，诏命就是上帝的命令。我们基督徒不单单要听上帝的命令，而且还要回应他的命令。凡在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人物，很多伟人都是回应诏命的人。我们看亚伯拉罕，当上帝召他的时候，他说，上帝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结果亚伯拉罕就放下所有的东西，他那个时候是住在世界上最繁华的一个地方，叫吾尔。吾尔在古代里边是像我们今天的纽约、上海，或者今天的我们的多伦多一样，一个超级繁华的一个城市来的。但是亚伯拉罕为了回应上帝的召命，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去到那个未知之地。跟着当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为奴的时候，他们在呼求上帝来拯救他们。于是上帝听到以色列民的呼求，然后呢，派摩西来到埃及里边，带领100多万人从埃及出来，去到上帝所应许之地迦南地。然后当以色列建立国度的时候，王朝的时候，上帝又呼召了大卫，在列代记上17:7跟14这样说，上帝对大卫说，我从羊圈将你招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民以色列的君，我却要永远的建立你家里和我的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上帝呼召了大卫来建立以色列人的国家，所以大卫也是应召了，也是回应了上帝的使命来建造，而且预备了很多材料，准备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当先知时代，当以色列人准备被掳到外邦人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的出来为耶和华发话的时候，上帝就问以色列人当中，他就问，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结果有个先知就站出来，这个先知是谁啊？以赛亚。以赛亚的回应他是什么？怎么说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书8里面说的。最后耶稣基督也是一个回应上帝的人，当上帝差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拒绝，他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也回应上帝的召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道成了肉身。今天同样的讲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他也是新约中最伟大人物之一，他也回应了上帝的召命，作为外邦人福音的使者。今天我们要从保罗身上面学到如何去回应上帝的召命，更加重要的，保罗是怎么样为他这个召命而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召命的身份，召命的身份。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请。正如我们开始一开始就举了很多的例子，圣经的人物，他们被上帝所呼召出来回应上帝的使命。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本族，然后呢去到未知之地，所以呢他成为了一个信心之父的好榜样。摩西成为了以色列民，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一个带领者。大卫成为以色列国建立者，然后耶稣成为道成肉身的拯救者。每一个被呼召的人都被上帝所呼召出来，他有自己的身份，保罗也不例外。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这一开始就交代了他有三重的身份，他有三重的身份。第一重，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在古罗马的时代里边，说到仆人，上一次讲到已经讲过了，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在古代罗马时候，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没有自由的权利，他们一生都属于他们的主人，一生都由他们的主人来支配。保罗在这里说，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耶稣就是他的主人，他一生的都是让耶稣来支配他。所以保罗第一重身份，他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在这里想表达就是，他与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从属的关系，是从属关系，是绝对的归属和完全的顺服。第一重身份，第二重身份，保罗说是奉召为使徒，奉召为使徒。这里不是说耶稣基督邀请保罗做他的使徒，就在他耳边轻轻的、很客气的说：“啊，保罗，很有礼貌的对保罗说，哎呀，你来做我的使徒吧，你来做我的使徒。”不是，保罗不是一个义工，不是一个 volunteer， 而是透过神的权柄来拣选他，来选到他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代言人，是被差遣那一位，是代表了差遣者他本人的说话。今天我们有美国总统的话呢，他们也会派一些的代表人去到不同的国家里面作为大使。好像美国有美国大使馆，有个美国的大使馆长啊，就在那里。像我们温哥华也有中国来的大使，他也代表了中国政府在那里发话。是使徒就代表了一个皇帝本人的说话。如果那个大使站在我们中间，他跟我们说话，就代表了好像皇帝在我们面前跟我们说话一样的。使徒保罗使徒这个身份就代表了他来到外邦人当中，是代表了耶稣基督说话，他就是一个代言人。第三重身份，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这个词其实在英文里面 set apart， 意思就是说是耶稣为了某一种目的将一个人从一群人当中选拔出来的，选拔出来指派去做某一件事，指派去做某件事。这个词的话呢，是完全是被动的，是一个被动之词。保罗形容自己已经是被神指派为了某个目的而分别出来的。其实保罗没有选择的权利， 是神特意的挑选他出来。而保罗被神指派的，被挑出来的目的就是传扬神的福音。意思就是说，保罗的一生，保罗整个人生就是为福音而活。保罗一开始在经文里面介绍自己有三重的身份，第一，耶稣基督的仆人，第二，奉召为使徒，第三，特派传福音的。而这三重身份是保罗在自我介绍一种自白的开场白，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也知道这个身份是有目的性的，这是神对保罗的一种召命。什么叫召命呢？我们一开始就介绍了，它就是皇帝的命令。圣经的召命就是上帝的命令。我们有时候会理解召命一定是上帝很亲近的对你跟我说话，好像要在你耳边说一些的命令啊，要你放弃所有的事业出来做传道人，这样才叫做召命。其实不是的，这叫做特别的召命。就好像保罗一样，把他从犹太人当中选召出来，去到外邦里边传福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呼召。但是上帝也会给我们，给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普通的召命。正如在创世纪记载，上帝对亚当跟夏娃说，上帝对亚当跟夏娃说，在创世纪的2章28节这样说，神就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又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上帝创造人有两个目的让他们做了，给他们两个命令，第一生养众多，第二要管理所有的地上的所有物。生养众多带来的是什么？是家庭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有爸爸，有妈妈，有爷爷，有奶奶，有姥姥，还有老爷，还有其他的叔叔阿姨等等等等，这些关系生养众多就展现了我们每个人在家庭都有第一个身份。要来管理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就变成了现在的我们的工作。我们工作里边也有不同的身份，有老板，有经理，有工人，你有不同的职份，有些是卖保险的，有些是做老师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上帝给每一个人普通的召命。今天你跟我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每个人其实都有上帝的召命。你的家庭的地位，工作的职位，都是上帝对每个人的召命。弟兄姊妹，你的召命是什么呢？我们不单单可能说，我们可以说的话呢，召命也是一个身份，可能每个人他不止只有一个身份。像我一样，我是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儿子。你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丈夫，还是一个爸爸。所以上帝给每个人他有不同的召命，或许是一个，或是几重的召命，我们都是为这召命而活。那么上帝给我们的召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第二点，召命的目的，2到4节，上帝给保罗三重的身份的目的就是特派他要传神的福音。原来保罗有所有这些身份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活的，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大家都很清楚，来到教会里边信耶稣很久，福音是什么意思啊？福音是什么意思啊？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啊，好消息的意思。在其实呢，这个福音的话呢，在新约里边出现最多的书卷，不是在四福音里边，而是在罗马书里边。罗马书福音这个字原文出现了9次，所以其实罗马书更注重的就是福音。古代的时候，我们今天说 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古代有不同的理解。在古罗马，福音这个词会理解为是皇室的谕示，皇室的谕示，宣告有人要当皇帝了，要当国王了。当皇帝的继承人诞生的时候，就会宣告福音。报信的人大概会说，哎呀，来，大家一起来听好消息啊，皇室已经诞生了一位王子了。又或者当一个皇帝获得加冕的时候，报信人可能会说，他会宣告一个福音，他就说，大家来好听好消息，尼禄已经获得加冕为王了，是我们新的统治者。又或者战事告决，打胜仗了，报信人可能会说，来到说，来好听好消息，凯撒的军队已经战胜了敌人了。这些都是他们听到福音时候会想到的好消息。总括来说，福音的意思就是说，宣告有人做王了，宣告有人做王，是王权的彰显，是王权建立了一个王，在自己王权之下建立了一个国度。保罗就好像在那里一个好报好消息的人一样的，承担神给他这个召命，他向罗马人去向罗马人宣告上帝的皇权已经来到了，这一样好消息。接着保罗就讲述了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二到第四节，请。保罗在这段话用这一段话来解释福音的意义，重点是在于宣告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来到地上建立他王权的王权国度的王子。他是上帝所预定的，因为是借着先知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他是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从大卫的后裔所生的。他是神的儿子，也是神，因为他是从死里边复活的。保罗从这三点里边论证，耶稣基督才是上帝所预备在地上建立王权真正的王。如果我们从英文翻译来说，更加看到这一点。二到第四节里边都是解释了这个福音是什么，最后保罗好像在这里宣告一样， Jesus Christ our Lord。他在这里说，就好像在那里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他很大声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古罗马王朝是一个盛行敬拜皇帝的朝代，在罗马的地方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建立了罗马的一些庙宇，庙宇专门树立了皇帝的包括了罗马的殖民地啊，树立了很多当朝皇帝的像在那里，以便国民来敬拜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啊，我知道法源弟兄来自他以前在泰国住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去过泰国。泰国到处都是什么像啊？都是皇帝的像啊，都是皇帝，无论是酒店也好，无论是机场也好，无论是街头小巷啊，很多有旅游地方啊，或者一些小小的地方，那转角的地方都有皇帝的像，目的就是说让全国人民都要尊敬他。虽然可能泰国没有强迫这些人去拜这个皇帝，但是寓意也是在那里，意思也在那里。但是罗马不一样，罗马是强迫所有的人都要去敬拜皇帝。但是保罗在这里宣告，作为上帝的子民，你们要听福音的真意，不是敬拜皇帝，乃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真正的王权已经来到了， 按照上帝的旨意，已经在地上面建立他的王权了。你们敬拜的对象不是皇帝，乃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保罗一方面说明福音的中心是耶稣，不是皇帝，另外一方面他向罗马的基督徒宣告，耶稣的王权已经来到，你们真正要顺服的是耶稣的王权，不是凯撒的王权。这就是保罗想表达的福音的真意，是王权已经降临在地上面，你们顺服的不是凯撒，乃是耶稣基督。第三，我们要为这个召命而活。大家不要以为保罗很轻松的在罗马外邦人的世界里边很开心的说，哎呀，耶稣就是王权，耶稣就是我们的王，你们要真正的要敬拜他，这么简单。其实这是冒着危险，生命的危险，说出这样的宣告。罗马政府不会轻易放过那些专门去宣扬不是敬拜皇帝的人，不是敬拜皇帝的人，更不会放过这些他们会在他们的名中去宣告这些人。可以说，保罗这样宣告，如果被当时的罗马军队或者罗马人发现的话，他就是死路一条。我们也知道，保罗被捕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在到处都宣扬福音，结果被捉去了。从经文里面，我们感受到保罗那种对自己身份的肯定跟勇气，他对自己身份很有勇气的宣告出来。我们一起看第五节，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弟兄姊妹，大家要留意，我已经把那个这一个词 highlight 掉，受了恩惠。受了恩惠这个词的话，受了是一个动词，这个词的话是代表捉住、得到、接受。恩惠，大家很喜欢，有些姊妹很喜欢叫做什么？英文恩惠的意思叫做 grace， 很多姊妹很喜欢这个名字啊。因为呢，这个名字不单单表示上帝的恩典，它还有美丽的意思，但是在这里的话呢，更有是好处、奖赏的意思。保罗被神呼召出来，成为罗马外邦人的福音的使徒。本来这个身份的话呢，在当时候来说是非常的危险的，去到哪里都会有政治的逼迫，随时都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保罗怎么说呢？这是上帝给我的召命职分，是我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奖赏跟好处，是我从耶稣基督那里得来的奖赏跟好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今天要你去北韩那里宣告啊，金正日不是皇帝，耶稣才是皇帝，全部的所有的北韩的人民，你们都要听，都要降服在耶稣的皇权之下，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职分呢？你可能会啊，牺牲就牺牲吧，去吧。但是你心里边会像保罗这样说，这是上帝对我的奖赏吗？这是上帝给我的好处吗？你会不会真心这样说呢？我们真的很难说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有多大的困难，可能还要牺牲自己性命，可能还给别人折磨等等，这些苦难在等着我们。保罗所有的心智都放在福音上面，目的的是要在万国之中叫人顺服真理，顺服真理。所以福音的目的就是让人顺服真理，顺服上帝的话。 我们知道保罗做得很成功，在那个时候那个犹太地那里地方，甚至在外邦人当中建立了很多教会，那么他如何能够做得到的呢？是因为他为了这个召命而活。我们要观察一下的话呢，保罗说自己说这一段话是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他像一个叫做汉堡包式的一个说话的形式。在他写这文章写这罗马书的时候，他特意的编排了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他讲到的是什么？自己身份是仆人，是使徒，是传福音的。第五节他又提到自己的职分，他是使徒这样的一个职分。其实第一节跟第五六节的话呢，都是对着第二节到第四节里边这个福音的意义所说的。所以保罗当他写罗马书第一段话的第一段的时候，他很有目的性，想告诉当时候的读者，我就是为这个福音而活的。无论保罗三重的身份在述说，还是最后对自己使徒这个身份的认定，都是对这中间福音的内容所说的。保罗的一生都是为了福音而活，而他一生也是用他的生命来演绎福音的真意是什么。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保罗用他的生命来表，用他的话来表示他真的为这福音而活。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弟兄姊妹，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保罗用了几个活着，活着他活的是为什么？他活的不是为自己，不是为世界，乃是因为他是为上帝的儿子这个福音的中心而活。在保罗身上面，我们看到福音不是神学理论，不是一些高深的哲理，也不是用我们的口跟别人说一些的道理，他乃是基督徒生命的展现，是基督完全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彰显。保罗的生命愿意降服于基督，所以他能够把福音真意诠释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是用他的生命来诠释福音。这是一章我星期天的话呢，那一天的话呢，就是上个星期天了。上个星期天，我是坐车从教会聚会完之后，查经完之后的话呢，我坐车回到 Surrey 那边了。然后呢，我在Surrey 天车站坐巴士回到我家的时候，在路上面，哎，我发现有一个人很特别站在那里，于是呢，用我的手机把它拍了下来。大家看到的话呢，他背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牌子吗？Jesus is a Savior， 耶稣基督就是救主啊，就是救主。但是他转身转得很快，本来我想照两张，前面还有一个牌子，前面写的是 Jesus is coming， 耶稣就快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个教会的，也不知道他们是以怎么样的目的就站在那里，也不知道的话呢，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啊。但是每一天每一次我路过那个街口的时候，都看到有人背着那个牌子站在那里，每一天都是这样。那一天雨真的下得很大，下得很又刮风啊，他撑着伞就在那里。上一年的话呢，上一年年初的时候，不过是不是我们温哥华下雪下得很大，依然见到他们是站在那里背着那个牌，向世人在那里宣告 耶稣快来了，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人很傻，你可以去传福音，用不同的方式去传福音，为什么天气那么冷，要下雨，还站在那里呢？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来诠释福音是什么，正如当年保罗一样的，用他的生命来诠释福音是什么。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从你见耶稣，我相信那些弟兄姊妹都唱过。那里歌词非常好，他说的话呢，第一段，当你经历最是路程，生活为众目所注，心要纯洁，表里如一，使别人从你见耶稣。第二段，生活像书摆在眼前，被人研读频频述，可有指引人走天路，让别人从你见耶稣。当你蒙召回天家的时候，所领灵魂都归主，何等快乐，何等安慰，因别人从你见耶稣。不论昼夜为主而活，忠勇真诚向恩主，带领迷羊归向救光，使别人从你见耶稣，使别人从你见耶稣，使别人从你见耶稣，忠心诚实，常传福音真道理，使别人从你见耶稣。这首诗歌不断的重复，重复，使别人从你见耶稣。弟兄姊妹，你能够让人从你生命见到耶稣吗？我记得我以前还在国内侍奉的时候，认识一位姊妹。这位姊妹她在信耶稣之前，她跟她的丈夫都喜欢赌博的，他们真的赌了很大，把家里边的所有很多的财产都输掉了。每一次赌博回来输掉的话，两夫妻都是吵架，不是吵架就打架。结果的话呢，他四个孩子都是非常的不高兴，生活在这样吵架的阴影之下，非常的不开心。但是当这位姊妹信了主之后，她生命完全改变了，她不再去赌博，然后很勤奋的在家里边做家务，用她的生命来诠释福音。结果她的丈夫因着她的信仰，因着她的改变，也信了主。她的亲戚朋友也因着她的改变，因着她的生命的改变，也信了耶稣。她的四个儿女也因着父母的改变，也相信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别人从你见耶稣，我们不单单靠我们的口去传扬福音，更加的是用我们生命来传扬福音。今天上帝没有呼召你成为一个牧师或者一个传道人，你或许认为我不需要那么努力去传福音，但从罗马书让我们知道，福音不是只是用你的口去讲，而更是的像保罗一样的活出来。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召命，或许你的召命是一位好父亲，你能不能够让你的孩子在你父亲的身份上面，这个召命当中能够看到福音吗？或许你的召命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你能否让你的老板跟你同事在你身上看到福音？或许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你能够让你的家人跟你的邻居跟你的朋友看到你身上的福音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传福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诠释福音的真意是什么。但愿世界上凡属上帝的子民，你跟我都能够活出福音的真意，我们用美好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召命。 愿神祝福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您同在。是的，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用他的生命去诠释福音。福音不是高深的道理，福音也不是一套神学的思想，福音更是我们生命的展现。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很难做得到，因为我们里边都有很多的罪，主啊，但是神，你会给我们有力量，因为透过我们为耶稣而活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把所有的罪都除去，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洗干净了我们。主啊，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你真的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为你而活，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福音的真意是什么。愿神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